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按我们的感觉来说，我们人都能效法，但是就是不能效法神。可是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神，但那秘诀是下面的，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因为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才能效法神。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想我再把它读一遍，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他效法父，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们的主他一生的第一个阶段，那就是沉寂的三十年。虽然是沉寂的三十年，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找到一些的从圣经里面能找到一些的印象，让我们知道大概我们的主他在童年的时候，他在头三十年的时候，他怎么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个生长不是静态的，那个生长是动态的。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主的智慧和他的身量一起增长，智慧增长，身量也增长，同时呢，神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渐渐的增长。所以可以说那三十年是这个生命成长的三十年，虽然他是默默无声，虽然主要的时间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可以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但是呢，我们说过，从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的主他怎么样经过他的童年，后来到了十二岁以后他成为律法之子，后来他又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日子。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呢，我想我们能够学到许许多多。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到了我们的主十二岁的时候，那就是律法之子的时候，那么就犹太人来说，这个孩子就成人了，这个孩子就长成了，现在他可以对律法负责，现在他应该对神的话有认识，现在应该对神的旨意有印象。所以我们昨天说过，当十二岁的时候，那么这个逾越节是对主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结果我们发现，就在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主的一生，他生下来那一天，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但那一天造成肉身那一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天使有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我为我们生了人类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的救主生下来那一天，虽然今天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但那一天是个欢天喜地的那一天。但是不止如此，十二岁的那一天，特别 当他到逾越节到其殿里面去，那么有一天，那一天最少圣经给我们感觉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他的生和所有的生不一样，所有的人的生只能平常人，特别是主耶稣的兄弟，他的生和主耶稣的兄弟不一样。他的兄弟只能说约瑟是我的父，如果这样的话，回到拿撒勒就是回到父的跟前。但这次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他都留在耶路撒冷，而且都留在圣殿里，都留在神的家里。那么他说，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和他的兄弟和世人所有的生都不一样，因为这个生乃是救主的降生，这个生乃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他称天上的神为他的父。他来到了神的殿，他说这是我父的家。当他在那里问那些当他问那些明白圣经的人，一面问，那么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意思就是说他关心父家里的人，关心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父对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是他第一个，就是说他成人以后第一个逾越节，他现在就能够到平常孩童不能去的地方，所以非常可能我们的主就能到殿里看他们怎样的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不过是影子。他不错，看见那些祭司们一脸盆一脸盆的把血，当一个人把当这个献祭的人把羊杀了，然后呢是祭司是用盆把那个血盛下来，然后传给第二个祭司，第二个再传给旁边的祭司，最后有一个祭司是最靠近圣最靠近祭坛的，那么他们就把那个血呢就倒在祭坛的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主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他就能想起旧约，但这些不过是影子，那个实体终于来到了。在每年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特别当主耶稣在的那个时候，根据那个时候的这个统计啊，大概他们逾越节的时候要杀25万只的羔羊。如果是25万只，如果一个家是8个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有100-200万的以色列人拥挤在那个城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主看见这么多的羔羊被宰杀了，他心里很清楚，一只一只的羔羊都只能够遮盖救援人的罪，不能够除掉他们的罪，他就是为此而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以父的事为念，他就应当留在神的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猜想，当主的父亲和母亲不在了，或者说把他们把主耶稣丢失了2-3天，就在那2-3天，你能够想象，因着我们的主以父的事为念，现在他有一个知觉，那个知觉就是他知道他是为什么来，他知道有一天他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是12岁，我们知道说，不止他的智慧在他身上增长，不止身量也增长，而且神喜悦他的心也增长。现在他跟爱，现在你看见他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从这里你回过头去看主耶稣的12年，那12年不是普普通通过去，他仍旧是人子。不错，就神的儿子来讲，他不需要经过这12年，但就是人子来说，他也经过学习的阶段，他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这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也经历这些，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昨天说过了， 就这样的，我们看见他在神的恩典中长大。你看见这个生命从婴孩到小孩，那现在呢，终于到了律法之子。但是我们说过，因着他说的那句话，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感谢主，虽然他只有12岁，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有使命的，他知道说是神差了他来，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呢？一个人成熟了，不只是说我生下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不只是说我做了基督徒，做了基督徒就表示说有一天神把我们生下来。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我们蒙恩的话，我们真的经过了12年神的这个训练，我们真的经过12年神的雕刻，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能知道我们为什么生下，为什么主要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以我们父的事为念，我们岂不应当在父的家里呢？所以我想这一句话是承先启后，一面解释了过去的12年，另一面也要告诉我们他将来18年他是怎么经过的。所以感谢主，那么等到我们的主顺着他父母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仍旧跟着父母回去了，因为他仍旧是人子，他仍旧把自己，他仍旧不因着他以父的事为念，他就留在耶路撒冷，他还是回去。为什么？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当时候没有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仍旧跟他父母回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应当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我们应当要记得无论如何神把我们放在父母的底下。所以给我们越爱主，越是在父的权柄底下，我们越是认识我们的父，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当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当主把父母和人伦放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姊妹，我们还得要听父母的话，因为这是神所喜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后来就跟着这个主，他的父母就回到了那撒勒。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主一直到30岁他才正式出来传道，所以可见呢，他必须要等神的时候来到。12岁虽然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有意象并不表示现在你就能被神来用。一个有意象的人，一个有使命的人，他所注意的是他所注意的不光是神的旨意，他也注意神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神的时候，岂不知神的旨和时候和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一个真正认识神旨意的人是认识神的时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做人的常识来说，那么他的兄弟是对的，如果你要彰显你自己，你应该找人多的地方，应该到这个时候去耶路撒冷。他对他的兄弟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我的时间是不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是父的旨意，不是说现在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不是说现在我应当在父的家里，现在他就留在耶路撒冷，他就可以开始为神工作。其实他当然可以为神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他所关心的是我的时候是不方便，你们的时候是方便。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兄弟们到耶路撒冷去没有多久，他也去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神让他清楚，神让他明白。为什么？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他知道现在神所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活着，他乃是天上一个命令，地上就一个行动，神没有命令他是不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为什么他回到拿撒勒，那不只是1年2年，又过了18年，一直等到有一天天上的信号来了，他就开始动作。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是顺服的话，没有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的顺服。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顺服不只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很清楚。我们常常糊涂，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是说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现在行动的时候。如果你要顺服神的旨意，你要都留在神的家里，现在你要问说，神给了信号没有？神说去，我们才能够去。所以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一次在澳洲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医生，他一生一直学一个功课，就是凡事上让恩膏在凡事上来教导他，什么事他一定要问过主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段很好的谈话，因为他到了澳洲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到美国来看看弟兄姊妹，因为他实在和很多弟兄姊妹都阔别了好多年，所以我们就劝他。那么我说有什么，有没有你那么他说有可能，有可能。那么旁边有位弟兄呢，一听说他有可能去美国呢，因为他是个年长的弟兄，那旁边另外一弟兄呢年轻一点，他就跟这个弟兄说，他说弟兄，如果你去美国的话，我陪你去，你去我就跟你去。那么然后这个弟兄就悠他一默，他说弟兄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说去，你问过主没有呢？如果主没有说去，你怎么就已经准备好就可以陪着我去呢？所以这虽然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位弟兄，他是学习与主交通的，他就学习接受天上的信号。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这一次父母找不到他，他暂时离开父母，他是对的，因为他说，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我岂不是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待在圣殿更久一点，但现在跟着父母回去，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弟兄姊妹，明白神旨意是一件事，但是呢，等到我们真的起来遵行神的旨意，实行神的旨意，或者把神的旨意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还要问说，神的时候到了没有？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时候并没有到。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仍旧的在拿撒勒又过了差不多十八年的光阴。那么这十八年我们的主到底做些什么呢？感谢主，你从全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句子很有意思。第一呢，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木匠，因为他父亲是木匠，在我们的中间，他们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的兄弟不是都是谁是谁吗？那么他的父亲不是木匠吗？所以可见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约瑟乃是个木匠。但是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也是木匠。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做一个木匠是等到成人以后才做的，现在力量开始，因为身量开始长大了，所以现在呢就可以在这里做木匠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从十二岁到三十岁，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那里做木匠，因为现在他成人了，从前呢他拿木头拿不动，拿锯子拿不动，现在呢他长大了，现在他成为律法之人，不光现在神把的话可以交在他的手里，他可以向神的话负责，那现在我们知道他可以开始帮他父亲的忙，因为他父亲是个木匠，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在父亲面前做木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不只是约瑟是木匠，他自己也是个木匠。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啊，我们要记得，就是就着人子来说，我们的主是木匠，但是就着神的儿子来说，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所有的树都是他创造，天山的牛是他的，万山是羊是他，所有的森林，所有每一棵树都是他创造。你到澳洲去，你看你各种不同样的树， 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神伟大的创造的时候，你说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他能力是大的。这里给我们看，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我们他说有就有，命里就有。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造一棵树，他可以造一片的森林，各种各样的树。有的树是爬的，有的树是这个非常高大的，有的树呢也是很小。所以不弟兄姊妹，你看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树都是他创造的。但是现在他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他现在开始受到限制，因为他是人。所以什么时候是人子，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把他限在一个时间，限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要学，现在他当他这个在智慧和身量增长的时候，从12岁到18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神的主宰里面，他不止在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就是因为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弟兄姊妹，现在神给他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木匠的工作。我再说弟兄姊妹，他本来整棵树就是他所创造的，但是现在呢，他要从他父亲那里要学怎么拿锯子，然后怎么去砍树，然后怎么样把一棵树能做成鹅，怎么样呢把树能够造成一个桌子，能造成一个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受了何等的限制，他可以说有就有，他可以命立就立。就是他自己来说，当一个他可以在站在那个地方，他叫树过来，树就给过来，他叫树变了样子就变了样子，变成三段就变成三段，然后呢把它刨掉，可以变成非常光亮光亮，然后呢很自动的就可以变成一个桌子，就是变成一个椅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他顺服父神的缘故，他成为人；因着救你救我的缘故，他成为人。因为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他成为人，他才能够代替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他没有罪，但他可以站在我们的位置担当我们的罪。因为神是不能死的，所以如果他光是神的儿子，他不能做你的救主，也不能做我的救主，所以他必须来到地上做人。来到地上做人是什么意思？来到地上做人就是他不能像神的儿子那样的潇洒，他不能像神的儿子那样的全能，说有就有，命立就一句话就可以，他不必说第二句，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那个森林从那个地方倒下来就倒下来，切两段切两段，然后呢很自然的皮去掉就去掉，然后要什么样就什么样子，最后就是桌子就是椅子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为我们的缘故，为着要做我们的救主，你看见现在我们的神把他锁在一个时间，锁在一个空间里面，他为我们成为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个生长是怎么生长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他受了许许多多的限制，现在他需要到山上去砍树。不要忘记这里所有的木材啊，不像现在一样你到锯木厂去拿，或者你到批发商去拿，那个时候没有批发商也没有锯木厂。如果你要一棵树的话，你就必须要跟着约瑟到山上去，然后呢你要把一棵树砍下来，然后你要把那个树呢再搬到家里面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后来他所以有很健康健壮的身体，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就证明我们主的日子多半都是苍风露宿的。在苍风露宿的日子里面，那个身体必须是很健壮的身体才可以。弟兄姊妹，他的身体从哪里来？后来为什么他能为主到处的为神到处的奔走，他能够流浪在犹太荒郊，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从12岁到30岁，你看见他需要跟着约瑟到山上去砍柴，要把一个树很大的树把它砍下来。所以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他的身量就长大了，
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虽然我们主是憔悴，虽然我们的主是没有加行美容，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他做木匠的缘故，所以不由得他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由得没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种情形底下，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做了木匠。这个木匠，他做木匠，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受了何等的委屈。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对他来讲创造树都不成，不是难事。但是现在呢，为着要叫一个凳子，你看见吗？他要照着约瑟来做。约瑟怎么拿锯子，他就怎么拿锯子；约瑟怎么做凳子，也就怎么做凳子。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的主不只是依靠他那个生命，不只是依靠的生命。现在如果他是顺服主的话，他就能顺服他的父亲。如果他埋怨神，或者他不肯，当然对主来讲是不可能。如果他不顺服的话，他就可以不必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那么顺服天上的神？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完全顺服的？你因为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创造者，他竟然当约瑟怎么拿锯子，他照样怎么拿锯子，没有一个卑微比这个更卑微。我们的主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好像是没有能力的。我们的主最有智慧的，现在你看见每一个凳子，每一个桌子，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什么时候他顺服约瑟，他就是分顺服天上的神。什么时候他看约瑟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生命是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父把他放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做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做木匠的事。他没有说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里，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有的人觉得神为什么让我这么矮？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有的人说神为什么造我这么高？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吞不下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你真的学习顺服的功课，那个顺服不是空口的。结果神把你摆在家里，你本来是自由的，你结了婚以后把你放在一个限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家者家也，一面是有快乐，一面是枷锁的家。许多人就是在家里学习怎样顺服天上的父亲。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顺服的功课不是凭空来，顺服的功课就是现在神让我们做，神如果让你做某某的儿子，感谢主，神给你的遭遇是最好，神给你的待遇是最好的。所以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地上的父亲，你就顺服了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你记得吗？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从哪里？这我们的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他在最后从12岁到30岁他所经历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是人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难做。父怎么做？父把他放在木匠的家里，所以呢他就做木匠的儿子。因为这个缘故呢，他顺服了约瑟，他约瑟这么拿锯子他也拿锯子，约瑟这么刨木头他这么刨木头。弟兄姊妹，不是委屈了我们的主吗？我们的主应该是教约瑟，因为我们的主是创造约瑟的。就这肉身来，就做真正的情形来讲，我是我们的主生了约瑟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每一举每一动，不是一天，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乃是经过18年。所以弟兄姊妹，他没有说在现在好不好，一年就可以，一年就可以毕业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把我这个受的学功课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十八年之久，不是一下就过去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学习了顺服，你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我们的主因着苦难学习顺服。就着神的儿子来讲，他不需要学习，但是感谢主，因着苦难他能够学习顺服。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这最后的十八年以前，在他为主做工以前，他宁愿站在儿子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什么叫做子呢？子就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他的生命一面是依靠的生命，同时呢是效法的生命。为什么效法呢？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父亲不知不觉影响了儿子，他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如果父亲欺骗的话，儿子也欺骗。我们从前有一个这么故事，一个父亲跟儿子啊，在这个火车上，那么然后父亲呢就告诉孩子，他就拿了那个帽子啊，他就往这个窗子外面丢，要丢，但是很快的呢就藏起来，然后等一等呢就告诉孩子，你等一等就拿出来了，意思表示父亲很能干，他把这个帽子丢到外面去呢，结果到时候还能拿回来。所以这个儿子看见呢很高兴啊，因为儿子都是最佩服父亲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爸爸，你把帽子给我好不好？他把帽子就给了，然后呢他就把窗子外面就一丢，他说再来一次，那意思就是说丢到外面，那么现在你叫他把他再拿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做儿子，如果我们懂得做儿亲子的关系的话，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是在最小最小的时候，母亲永远是这个让母亲在儿女中间的地位是一种，但是父亲是另外一种。当他还没有上学以前，父亲是最伟大的，父亲是最了不起的，所以父亲去哪里，他也跟着去哪里。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要喝酒去，结果呢他就在要出去喝酒的时候，他因为是下雪天呢，结果就在他的这个雪地上面就留下自己的痕迹，结果他没有多久回过头看呢，他的儿子就跟着他的那个脚迹啊，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他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爸爸，我喜欢照着你走过的路也是这样的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儿子的生命啊，基本上来说是个效法的生命。因为如果父亲没有堕落的话，如果就着神的创造，这个父亲真的是父亲的话，你看见父亲永远是儿子效法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说，你们要效法神。弟兄姊妹，效法人是可能，怎么可能效法神呢？但是感谢主，正如蒙爱的儿女一样，因为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效法。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常常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主耶稣。效法这个字没有错的，但是很可惜呢，许多时候我们呢我们忘记了那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站在人的地位，我们要效法神，当然效法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记得，我们的主的三十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你看那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很明显给我们。到了第二段，那么那个重点是什么呢？那个重点就是我们的主的生命是一个跟随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一个效法的生命。那基本上来说还是依靠的生命，就是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那么怎么做呢？你看见父亲怎么做，我也跟着怎么做。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约瑟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所以这样我们的主才是木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主从苦难里面学了顺服。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读到整个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了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你才晓得我们的主可以说常常说到我，一共说了120次，但是他常常以神做他的父，一共提了120次，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说我的父。你看见每一次当你读约翰福音的，你觉得他和父的关系是那么亲切， 亲切到一个地步，他不会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每时每刻他都活在父的面前，没有父的行，没有父的命令，他什么也不敢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才是完全顺服的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等到我们他是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主给我们看见，因为讲到神的儿子。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呢？这个情形就是我们就是当他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特别是三十年到了最后，18年，弟兄姊妹，我们的那些日子乃是做木匠的日子。做木匠的日子就是约哈瑟怎么做他怎么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背后什么意思，背后就是当他顺服约瑟，他就是顺服天上的父。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说我们顺服，但是主所给我们的环境是地上的环境。当神把我们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欢天喜地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说，事实表面上我们是顺服地上的父母，事实上呢，我们是顺服天上的父母。所以真正属灵的功课许多是在家里学的。所以弟兄姊妹，讲爱也好，讲顺服也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能够从神的手中接过许多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跟随主，我们这个人是自由的，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失去许多的自由。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最后18年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啊，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木匠，他不是普通的木匠。意思就是说，那些木头听他话的。所谓木匠什么意思？我不能称为木匠，我也可以做个椅子，我也可以做个凳子，你不能叫我木匠，因为木头不听我的话。所以呢，等到我要变成一个我要叫它变成个凳子，结果变成个桌子，你知道它不听我的话。但是一个木匠呢，就是你的木头在他的手里听他的话，他要变成一个木头，变成一个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木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木头在他手里听他的话。那其实最近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这里的木，严格说来啊，在原文这个木匠不只是木匠，实在说来呢，他可以是木匠也可以是石匠。所以呢，真正现在根据考古学的这个印证的结果呢，就是说其实主耶稣那个一面是做木匠不错，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也做石匠。所以呢，实在说来啊，他是一个巧工，是个巧匠。那么大概他，所以那个巧匠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做板凳，不只是做桌子，他可以造一个桥，也可以盖一个房子，也可以做一只船，甚至于呢也可以做鹅，做十字架。所以我们很，所以在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木头或者金属或者石头都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情形。那么我们那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他讲了，他说你们当负我的额，你记得吗？然后他下面怎么说？他说我的额是轻省的。那个轻省的原文呢，因为当你把额放在牛背上的时候，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那这个就不刚刚好，那个鹅啊，这个牛啊，背起那个鹅非常的不舒服，变成个重担。你如果那个鹅刚刚好的话，那鹅在上面有鹅好像没有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在乎一个木匠能不能很巧妙的把那个鹅做好。但那个鹅，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当负我的鹅。那么主说我的鹅是轻省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的鹅是恰恰好的，我的鹅是恰恰好，摆在你身上是刚刚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来跟随主，要负主的鹅，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主的鹅是轻省的，因为他是木匠，因为他是巧匠。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信得过，是我们的主叫我们来付额，所以他把那额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额是恰恰好的。所以有人猜想啊，我们的主啊，当他从18岁到12岁到30岁，那么你知道他一面不只是做木匠啊，而且他一面呢也命一面也是有一个店在那里啊，许多人来了要买个桌子，许多人呢要买了个鹅，要买这个要买那个，特别是农夫他们最要的就是那些鹅，他们要因为牛要付鹅的嘛。那么有人猜想说啊，会不会啊这个主耶稣那个殿门口啊就写了几个字，就是我的额是恰恰好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啊要给牛套上额的，我的额是恰恰好的。所以后来呢，我们的主呼召他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付我的额，我的额是轻省，意思就是说我的额是恰恰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巧匠木匠对主来讲不是重担，许多时候因为主给我们一个环境，我们不能不接受，所以呢我们就做了，我们又捏着鼻子就顺服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是欢欢喜喜的顺服，你可以做木头的事，你不能成为木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看见这是主所给你的，那么一面你看见不只主叫我们做这事，当然做这事委屈你了，你应该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但是许多时候主训练我们，许多时候主雕刻我们，但是呢你做的时候不情不愿，你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意思要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仅仅做一些木头椅子，做一些凳子，你不能成为木匠。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顺服付到一个地步，他怎样的学这个约拿，而就这个怎样的学的约瑟，而且他认真的学。弟兄姊妹，不止认真的学，学到一个地步，木头听他的话；学到一个地步，金属听他的话；学到一个地步，石头听他的话。我再说，就是神的儿子来讲，木头听他话不稀奇；就是神的儿子来讲，金属听他话也不稀奇；就是神的儿子来讲，石头听他话也不稀奇。但是现在因着顺服神的缘故，神把他放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面，让他做木匠的儿子，让他做木匠。感谢主，弟兄姊妹，石头听他的话，木头听他的话，金属也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末了18年里面所经过的。弟兄姊妹，从光光拿锯子到变成椅子凳子，而且变成巧匠，除非你是愿意，除非你从父那里接过来说，父啊，我感谢你给我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就成为巧匠。不要忘记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所学的功课也是这样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许多时候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在那里顺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就因为神的话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好了你就捏起鼻子来顺服，你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我们是顺服了，就好像紧紧的是把木头紧紧的变成凳子了，但是不是个巧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不止如此，为什么当这个我们的主经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这个整个的重有一个这个整个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没有神的命令他是不感动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神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件事情圣经里没有记载，所以我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了。弟兄姊妹，一个爱主的人不是问说如果神没有禁止是不是我们就做了，他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没有命令我怎么敢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神的托付，我们的主也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他不需要再等了，12岁就可以出来了，他又等了18年。弟兄姊妹，18年不是普通的18年，他如果出去传福音，他如果出去传道，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他一传福音，不知道有多少人，他出去传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他。有他一病赶鬼，然后我们知道，然后圣经告诉，在加利利亚所做的是全，那么犹太地还有撒玛利亚各地都来跟随他。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没有天上的命令，父没有说，没有命令，他就什么也不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完全顺服的生命，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乃是跟随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的天上的父说好了，他就开始动了，否则的话，他欢欢喜喜的愿意接受神的限制，愿意把他自己摆在约瑟的底下。感谢主，弟兄姊妹，有的人告诉我们约瑟大概很早就死了，我不相信，因为你从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很明白给我们看见，当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就证明说他所以是巧匠，就是因为神把他放在约瑟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学会了做凳子，那么是谁告诉他的呢？谁告诉他的呢？是这个约瑟告诉他的。所以弟兄，一面是做了，但是一面呢，如果是就做神的儿子来讲，他应该告诉约瑟。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呢，是完全顺服的生命。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顺服天上的父，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很抽象，我们可以讲得把它很属灵，但神都是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考验我们的，真正试验我们的，不是我们被主用的时候，是我们真正的暗中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一面依靠他。弟兄姊妹，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需要依靠玛利亚，他饿了，他渴了，需要玛利亚。那么然后他长大了，那么到了十八岁，到了十二岁以后，你看见他在那等，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圣经给我们他一共等了十八年。到了有一天，感谢主，那个时候终于来到了，那么终于那个信号说你可以动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出来传道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觉得十八年好像我们讲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约翰保罗最多不过是等了十一年，但是我们的主却等了三十年。三十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最大的部分，但是不要忘记，可以说这也是一生生命最丰富的。现在你看不见他的工作，但是那个生命是个丰富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三十年活在神面，我再说，我们主的秘诀就是因为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他能活在神面前。虽然他在约瑟的底下，虽然在木匠的家庭里面，他是活在神面前，这是那个秘诀。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做儿女也好，如果你真的不是活在神的面前，许多时候丈夫很难做，妻子也很难做，儿女也做得很辛苦。许多时候我们是捏着鼻子在那里做，听了一篇道说要孝敬父母，回去孝敬两天，过两天以后又很辛苦。那么听了一篇道说丈夫的要爱妻子，爱了两天以后又很辛苦。那么然后呢，这个听了一篇道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两天以后你看你慢慢就开始吃力了。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怎么经过那沉寂的三十年，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不止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跟随的，是效法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好最好学功课的时候，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放在学校，放在公司房里面，各样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要渐渐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意思呢？当你什么事都照着父亲来做，那么你所做的其实就是父亲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我们没有自己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怎么爱我们也怎么爱，他怎么恨罪我们也怎么恨罪，他怎么谦卑我们也怎么谦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经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么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从人来看 好像这三十年在沉寂中间度过了。你看见吗？这里好像不是轰轰烈烈的，后面三年你看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前面的三十年好像难得我们知道一点，难得我们知道主所经过。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读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主用了很多的比喻，讲了很多的背景，事实上都是他三十年所经过的一些，也许是一些的经历，那些经历现在呢他把它当作比喻，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四本福音书，我们就知道那三十年虽然是沉寂的三十年，但是感谢主那是丰富的三十年。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自然就把他推到人面前去。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暗神的工作主要多半都是在暗中的。所以特别那些宝贝，我们说过像宝石都是神在地中暗中做的，那么到的时候神会把它推到地面上来。那么神的工作总是大的，要么是台风，要么是地震，然后把那些珠宝石呢就推到地面上来。那么感谢主，这三十年呢，我们的主那个生命的水啊，好像被神用水闸把它扎住了，好像水闸用水坝把它挡住了。那么感谢主，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神把那个水坝拿走了，把那个水闸一打开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活水啊就涌流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看见主耶稣出来传道的只有三年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工作的果效，那真是丰富。所以约翰说，他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当我们主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显在人面前，一面他是完全人，另一面他所做的事，如果你把它通通记下来的话，这个书全世界都容不下了。因为我们的主一年就像我们的一千年一样，他没有堕落，他没有犯罪，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工作都是有效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他的工作乃是因为这三十年，你看见神仿佛用水坝把那个活水把它堵住。实在说来，十二岁他就能够出来了，实在说来他被圣灵充满，十八岁他就可以出来了。如果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有的人十八岁就被主用了，我们的主更是被能更是能被神使用。但是呢，他不肯有一点的轻，他不肯，神没有命令他不做。所以弟兄姊妹，他可以等候再等候，忍耐再忍耐，一面有神的旨意，一面有神的他里面有意象，他知道为什么生下来，他知道他看见许许多多人，特别当他从在那个拿撒勒看见人来人往，那么许许多多的罪人有那么大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他宁可活在神的面前，神没有说他就不动。从我们的感觉来讲，如果我们的主早十年，那么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要得救？他不只是在有，那么他的工作可能就不止在以色列，可能他就到了欧洲去了。但是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感谢主，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第一段，特别是头三十年，他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感谢主，到了有一天，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来到约旦河，那么他要受浸。当他受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特别你读的有的福音书很清楚给你看，你那个天是为主自己开的，那么很明显的天是为着我们的主开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难得几次讲到天开，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这三十年他活在神面前，但等到受浸的时候，很明显天为他开了。那不只是天开了，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把人带到一个敞开的殿底下，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本来天是他一个人的，但他受浸的时候呢，天开了，所以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他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一个敞开的天底下。所以弟兄姊妹， 就在那个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这句话乃是对我们主整个的30年最高的一个评价。我们的神的心何等的满意，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地上，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成功了，第二个人成就了父神的旨意。他是人子，感谢主，他从婴孩能一直到30岁。那么你回过头去看这30年，弟兄姊妹，神满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不能不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我满意了。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要活出神心目中那个情形，叫神喜悦的话，就像我们主所经过的，就像他所经过的30年。那么后来3年呢也是一样，他现在为神工作了，现在呢你看尽他的职事，到了3年以后，在黑门山神又说了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要做工的话，要像他这样，这样呢就叫我的心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从天上来的称许就证明说，他告了一段落，他的经历告了一段落，他生活告了一段落，他生平告了一段落。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到了最后一次，我们说过天上就把他，神呢不再说话，就采取行动，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不过我要稍微再说明一点，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是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天上的话呢，乃是引旧约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那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两节圣经呢要把它找出来，是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然后就是天上那个从天上来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这个上半句呢，就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这个我们来看哈，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特别注意啊，受膏者说，所以可见这句话是我们的主神对受膏者说的。那么受膏者什么意思呢？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呢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个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就是他受膏者的，所以他就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现在神公开的宣告说，这个人是受膏者，因为现在神对受膏者说这个话，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刚才在受浸的时候，主耶稣天开了，那么天上的话，那个上半句就是这一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下半句呢，我所喜悦的，那就是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42章，以赛亚书42章，那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么你记得我们的天上的话呢，一句是这两句话，在圣神都已经说过了，在历史上已经说过，一个在诗篇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对象是谁呢？是基督。那么下面呢，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这两句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每次你听见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就是神把他在诗篇里面和以赛亚说两个句子就并作一个句子。所以那句话呢，是需要用诗篇第二篇解释，也需要用以赛亚42章来解释。那么以赛亚42章是谁叫他的心里喜悦呢？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是谁呢？就是以赛亚53章那个仆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赛亚53章那个仆人是怎样？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以赛亚53章那个仆人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神就在那个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像鸽子一样，对不对？ 那么圣灵降在他身上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或者第一节开始哈，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这段话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弥赛亚要是大卫的后裔。然后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呢？因为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耶稣受浸什么意思呢？天开了，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现在神正式的膏他，现在他开始为神工作，现在他是神的仆人。本来你看见吗，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但是这正式出来工作，正式出来做弥赛亚的工作，正式做我的仆人，正式叫我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公开的一面用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这句话明明是指着刚才以赛亚十一章那个，明明是指着弥赛亚的预言说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弥赛亚，我们的主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受浸乃是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主工作的开始。我们主正式工作的开始，就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现在你可以做工了。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的主所等候，一直等候的那一刻。他明明知道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他一等等了18年，没有一个忍耐像基督的忍耐一样。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本领，你如果没有意向那就罢了，你有意向，你也有才干，你也被圣灵充满，你肯等18年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等就证明说，你看他的心时候不是方便，他不只要顺服神的旨意，他也等候神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说时候到了，因为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做他的身份来讲，你是我的儿子，但是就做你的职分来讲，你是我的仆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马太马可路加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职分，他是基督。但是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可以正式出去做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他就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受浸。受浸有一个，我们主耶稣受浸和我们不同在哪里？他是受膏者，他的受浸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现在他可以开始工作，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的神用膏来膏他，他所以能够出去，因为圣灵住在他身上。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他可以尽他的职分，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职分呢就是可以叫他在那里工作的。所以我想现在呢就很自然的就开启了后来的3年半，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3年半，他怎样的为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曾经看见过，在那个工作里面又可以分作好几个时期。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30年就正式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进到主耶稣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他显在人面前的3年。那3年他实在完成父神的旨意。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但是关于主耶稣的受浸呢，意思不止这么多，我想我稍微再说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啊，这个主耶稣受浸的地方啊是靠近耶利哥，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约旦河，而且是犹太的旷野，所以呢大概就在耶利哥那个附近。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你就会发你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呢就是你坐飞机直接到它的京城，叫做 Tel Aviv， 然后呢那么你从那里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坐耶路撒冷坐这个公车呢，可以坐那个游览车呢，可以往下走，因为你就要到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我们曾经这样做，就是我们坐飞机呢一直到阿曼，就是到约旦。到了约旦以后呢，我们大概先 到了那个尼泊山去看迦南，就试试看能不能像摩西一样。摩西最后啊，他120岁了，神把他带到尼泊山呢，神说你不可以进去，但你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老人很多都有白内障啊，开了刀好得多，但那个时候你看摩西120年没有白内障，为什么？他远远看过去可以看见整个的迦南。那我们这些好多弟兄姊妹都没有白内障，但到那里就看不见，因为很多的污染现在，所以现在你不到尼泊山呢，你不大容易看到这个，不大容易看到今天的迦南地。那么从那里呢，应该最好，那么从那里你就可以坐车子呢，就可以跨过约旦河，那么就到了耶利哥，那么就进了，就进到迦南地。那么这个应该照做那个条路呢，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主耶稣呢，他受浸的时候，大概就是以色列人早期他们进迦南的时候，那么这个越过这个约旦河，大概就是在那一带。那么我们特别要记得，就是当约，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他是老迈的时候，父亲老迈的时候才生他，所以有人猜想呢，大概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变成孤儿。那变成孤儿以后呢，那么可能呢就托给别人去养。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有一个可能，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在以色列那里不只是有法利赛人，而且也不只是有这个什么，也是撒都该人，同时还有一半人。那么这个英文叫 Essene 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讲禁欲主义，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不结婚的。那不结婚，他们多半住在哪里？就住在靠近死海那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刚刚，就是你刚刚过了约旦河，那么死海附近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根本离死海很近很近，所以那一带根本是一片咒诅。耶利哥的好处是什么呢？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就被称作棕榈城，很多的棕树。那么那一带都是这个沙漠，只有耶利哥是绿洲，因为那里的水很好嘛。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有一度水不好了，后来呢先知们把水治好了。所以耶利哥可以说是那一带的绿洲，但是除了耶利哥之外，你知道说通通是沙漠，那就是一片这个荒凉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死海附近有一个城叫做昆兰，现在那是现在考古学发现的。那么现在知道说，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啊是个社区，那个社区呢都是这些奥秘派的人呢，他们隐居在那里。那么这些人呢非常的爱神，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那么同时呢，他们相信圣经的话，那么他们觉得呢今天呢他们要照着神的话来做。那么因着爱慕神的话呢，所以他们就很多人什么事都不做，专门做抄旧约圣经的。那么擦好了以后，因为后来受逼迫，他们就把它放在那个把它放在瓦器里面，因为等到战火蔓延的时候，他们把它放在瓦器里面。所以1947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刚好有个牧羊人经过，看见那个瓦器里面那么藏着一些疲倦，后来发现这是考古学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那从来没有过这么伟大的发现。那么这个伟大的发现在哪里呢？就是根据那个以死海的古卷呢，我们才晓得我们的圣经，今天的旧约圣经啊，和几千年的旧约圣经是一个字都不差的。所以呢，你知道他现在呢，他们把所有这个是可以说对于圣经，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见证。那么不止如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晓得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其实有一般的犹太人很多啊。那一班犹太人就是主耶稣不肯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为原因在哪里。就这一班人就是所谓的这个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所谓 Essene。 那么这一班人呢是很多地方，那么他们都在一起的，而且是凡物公用都在一起的。那么而且呢通通是这个什么，通通是单身的。比方说，那么所以你才晓得主耶稣不是说吗，你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你看见有一个人呢手头上顶着水，那是个男的头上顶个水，普通是女的头上顶个水。如果男的头上顶个水，证明他没有结婚的，所以多半他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很多他们就隐居在死海附近。那么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这个一天要洗好几次澡，虽然那里很缺水，水根本像黄金一样，但他们每天一定要洗很多次的澡。然后呢，他们读圣经，他们抄圣经，我已经说过，他们如果抄圣经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的念头，如果有一点污秽念头，前面通通要撕掉， 从头抄起。比方说你旧约吧，一直快抄到马拉基，最后剩下十节了，如果忽然一个误会念头进来的话呢，他把前面通通撕掉。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单纯，所以你看见他一个字都不漏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这是人类一个奇迹啊，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保留神的话能保留那么准确，就是因为这一班人。那么这一班人他们当然都是单身，所以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呢是可以这个怎么样，就收养孩子，这个有的。所以他们一代一代能传下去呢，不是他们自己生的，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这些人呢，那么这个那个打扮大概就是约，就是这个施洗约翰那个打扮了，身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这个腰束皮带，然后吃蝗虫野蜜。有人告诉我们最早的嬉皮啊，就是实在应该推到这个约翰。那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一班人是禁欲主义的人，所以他们这个打扮呢，骆驼毛的衣服就叫你觉得像以利亚一样。因为他的的确确弥赛亚来以前就有的就是像以利亚要先来嘛。所以呢有的读圣经的人认为说非常可能，这只是非，因为圣经没有讲，非常可能呢，就这就为什么你看见他出来的时候身穿骆驼毛衣服，因为你像他父母是祭司嘛，所以按理来讲呢应该在耶路撒冷长大，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打扮。但是呢很稀奇，在神的主宰底下，经过我们不知道，但一个很合理的可能的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说过，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寄养在这些人中间。那么寄养在这些人中间呢，慢慢他也在恩典中长大，那就神要用他做王的先锋，做主的先锋。那么这些人呢，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就躲到旷野里面去呢？就是因为啊，他们读圣经，他们读到哪里呢？我想你们不必翻了，他们读到哪里，他们读到就是以赛亚书，我很快的说一下。他们有一天呢，他们读圣经，这些人读圣经呢，就是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0:3，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他们就把这句话当作字面来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等候弥赛亚来的话呢，我们要在哪里预备耶和华的道路？要在旷野里面预备。所以呢，他们从耶路撒冷就通通搬到死海的附近。那死海附近是标准的旷野，尤其是犹大的旷野。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等到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在犹太的旷野，而且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而且吃蝗虫野蜜，腰束皮带。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大概知道说，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多，圣经里面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是现在考古学呢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的确确呢是有这样的情形。那么死海的苦卷以后，我们对这些人就更认识了。但到底他们是不是寄养的，这个并不重要。那么要紧就是说，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施洗约翰给人的感觉呢就像以利亚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等候谁回来，等候弥赛亚来。那么根据马拉基书呢，弥赛亚来以前呢，以利亚一定要先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以为说他根本就是以利亚，因为你看他们的打扮呢就是以利亚打扮，你听他的教训呢像阿摩斯的教训，你像阿摩斯说你当预备迎接神。所以呢这个给犹太人的感觉呢就是那样的感觉。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施洗约翰是个先知，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个先知，但是自从马拉基以后呢已经400年神不说话了。那么现在呢忽然间先知来了，而这个先知在哪里？在旷野里。然后呢他一出来就圣经告诉，那么他出来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在旷野里，因为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那么不错，在历史上呢有一般的人他们呢聚在一起好像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但事实上神最少最少拣选了约翰，施洗约翰，让他呢做什么呢？做弥赛亚的先锋。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施洗约翰呢，实在说来呢，是基督的先锋。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呢？这件事情啊，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空前的事，因为受洗这件事啊，在犹太人中间有。 但是受洗呢，从来不是应用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呢，只有那些人呢，他们现在要皈依犹太教，外邦人他们要皈依犹太教，他们觉得犹太教真好，那么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经过敬礼，那么他们要替这些人呢要施浸，那么替这些人施浸的时候呢，他们普通就是把一个这样的人呢，就把他浸在水缸里面，那真是浸到这个地方，你这整个人都看不见。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些犹太的长老就要对着他来讲旧约的圣经，那么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些？而且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从水缸里上来的话，他完全是个新人，意思就是说这样呢，他可以做犹太教的人，否则他根本是外邦人，是罪人，在他们来看根本是像猪像狗一样。那么甚至于他们一个荒谬的说法，就是这是犹太人的说法，他说如果一个归附的犹太人呢，他如果要是从水里上来的话，这个人是全新的，新到个什么地步呢？他从前过去的历史通通不算了，所以他甚至于可以娶他的母亲，或者可以娶他的妹妹，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说，认为说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不是罪人呢，只有这些罪人呢需要经过这个典礼以后呢，他可以完全变成个新人。这是犹太人对于受洗最早最早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啊，在那个以前，没有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需要受浸的，因为你如果要受浸，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约翰的洗呢是悔改的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神借着施洗约翰有很大的复兴。那这个复兴的结果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无论法利赛人也好，他们愿意受洗，意思就是说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愿意站在这个罪人的地位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这个从来没有这件事。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根据他们的传说，这个犹太人不会下地狱的，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是有一天呢，有一个犹太人不小心跑到地狱门口要进去，那么刚好坐在那里啊，有一个这个亚伯拉罕坐在那里，他一面坐在那里，一面摇他的扇子，然后告诉那个犹太人说，儿啊，你赶快回去吧，这不是你的地方啊，你不应该来这里啊，这个地方为着外邦人预备，不是为着你们预备的。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些犹太人根本不需要受浸，所以外邦人才需要受浸。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那么所以很多人来到约翰那里受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啊，就是约翰的确神使用他，为什么做了先锋？为什么做了先锋呢？因为这个明明是为了救主来预备的。因为你要明白啊，如果不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只有当一个人看见自己有罪，他才需要神的羔羊。所以如果他们对罪没有感觉，我们的主来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的主来虽然是救主，他们没有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确是很重要的先锋，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国大的复兴啊，那实在是神的工作。借助这个施洗约翰呢，你看见他这个果然的带进很大的复兴，在约旦河里面有多少人到他面前聚集，有多少人就在那里受浸。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不是罪人，就是我们的主，他来了，他说他要受约翰的，约翰拦阻他，然后他告诉约翰说，我们岂不应当这样来尽诸般的义吗？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不过呢，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来到地上。所以他说，你暂且许我，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是他不该做，他根本神的儿子，你暂且许我，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就是说如果现在神要用我们的主来做救主的话，那这个诸般的义一定要经过，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不是罪人，他可以站在那个地位上，他根本不应该下去的。但是呢，从那天开始，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死的地位上，然后呢复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工作，因为工作永远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的主接受约翰，为什么他愿意 愿意下到水里面，他受浸，那么然后受浸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面有一层比这个意思更深更深的，你明白吗？这里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的主从约旦河里上来？因为那次我们的主受浸，很明显他下到约旦河，然后呢从约旦河里上来。我们讲过了，这个约旦河主耶稣受浸的地方啊，是靠近什么？靠近死海。我讲过，这个如果把地球啊当作一个人的脸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呢破了相，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疤痕呢，是从黎巴嫩大概一直沿着约旦河谷呢就到往南走。那么在这个疤痕里面有一个最深最深的地方，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这个严格说来呢，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我们的人呢本来没有伤痕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的人脸上就有一个伤痕。那么等到你看见死海的时候，就证明说人不光堕落，人堕落到一个地步，结果死就进来了。所以你每次看见死海，你每次看见死海旁边那些沙漠，你荒漠所有的经济，你就知道人堕落到一个地步，没有生命。所以到处今天世界给人看见的情形呢，就是死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第一，他必须在这个附近，而且因为就是在这个附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当初以色列人呢，他们过红海的地方，不，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就是在耶利哥那个地方就过来了。那么现在有一件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记不记得当初啊，早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到旷野里漂流了40年吗？那么以色列人呢和这个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呢？非利士人呢和以色列人都是从埃及出发，最后都是到了迦南。他们的起点跟终点一样，但他们的过程不一样。因为非利士人从海边的长驱直入，从埃及就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要经过两道的水。所以这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经过两道的水？这两道的水很有属灵的意义的。那么一道的水是红海，那么借着红海呢，世界就丢在后，埃及就丢在背后，所以世界就埋在水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进到迦南，他们怎么可以进迦南呢？进了迦南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把12块石头埋在水里面，就是把他们自己埋在水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搬了12块石头到了迦南地，就表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两道水，第一道水是把世界埋在水里，第二道水是把自己埋在水里。第一道水是世界丢背后，第二道水是什么？是自己丢背后。只有经过这两道你才能进迦南，迦南就代表基督的丰富。那么我们基督成，我们今天成熟的过程也这样，我们如果要成熟一定要经过两道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两道的工作，一个是解决世界，一个就解决我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那么非常有意思，当以色列漂流了40年以后，最后他们终于进迦南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摩西带他们进去的，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所以那一次呢，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你要记得是约书亚带着这些人过来，所以约书亚从水里上来，所有的百姓也从水里上来。那么感谢主，现在你明白吗？经过好几千年以后，现在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受浸，什么意思呢？这些百姓都进到水里面，然后呢就从水里面也上来了。那现在问题就是，都是以色列的百姓，约书亚在哪里？那个时候是约书亚带着他们从水里上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是谁要带着这些以色列人从水里上来进到迦南呢？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如果你要找耶稣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对等的字，那是什么字？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神耶和华救主的意思，耶稣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是希伯来字，与这个耶稣呢是希腊字。 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从约旦河里上来，为什么他要受浸呢？要进猪般的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约书亚，他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约书亚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现在我们的主也要带领我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他是道道地地的约书亚。因为不要忘记了，在旧约和新约，如果你把旧约那个字翻成这个希腊文的字的话，你把约书亚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你把耶稣你问他这个字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呢，就是约书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因为要叫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他就是那个带领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呢就是耶稣，他也就是约书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谁能够带我们进迦南，谁将来能够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海。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等到主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上，等到那个圣殿的活水崩出来的时候，那个活水一面往这个溪流到地中海，另一面往东流就到了死海，所有道经过的地方都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救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受浸呢？受浸他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迦南美地的意思。迦南地就是给我们看见，迦南的美地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进到迦南就表示天就在眼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一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对我们的神，就对这个谁说，我们的天上的父就对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现在圣灵降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仆人，他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这样我们一面是结束了这个三十年，但另一面就开启了另外的三年。现在弟兄姊妹，他无论到哪里他是受膏者，他无论到哪里他是基督，他无论到哪里给人的看见，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彰显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受浸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下面呢，我想很清楚，等到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到了旷野，就受了试探。那么这个主耶稣受试探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都，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到了旷野，那么大概也是死海的附近，就是说犹太的旷野，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受了，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就受了试探。不过在我们的主受试探的时候啊，在马可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他和野兽住在一起。那么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见的。因为我们的主来了，他不止来了，他呢要把天呢带到地上来，然后呢这个地呢就能让天来掌权。所以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天国近了。那么不止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等到后来施洗约翰坐了牢以后，我们的主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相信福音。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说人能和野兽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人呢能够和这个狮子和绵羊能够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光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试探的时候有野兽和他在一起，那一幅图画就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地上有一个使命，现在呢他开始工作了。但是弟兄姊妹，仇敌不甘心，现在呢仇敌好像要试探他。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他四十昼夜，那么我们知道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的主受试探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不是以神的儿子的资格受试探的，他的受试探主要是因为 神的儿子不可能受试探，没有撒旦不可能试探神的儿子，但是撒旦呢的的确确会试探人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啊，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他不是站在神的儿子地位接受试探，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接受试探。那为什么这个事这个变成很重要的事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一个是第一个人，一个是第二个。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就是亚当，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那么第一个人呢是出于主的，第二个人呢是出于天的。那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主耶稣他受浸以后他就被引到旷野受试探呢？因为圣灵在这里要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呢不只是做人类的救主，他也是新人类的元首。那意思就是说，旧人类亚当的族类失败了，因为你记得吗？亚当这个当他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但是现在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结果他是得胜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里撒旦的试探呢是集中在哪里呢？是集中在三件事情上，所以是三次的试探。那么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啊，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呢，我们的主受试探是在这三点上受试探。那么你记得当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怎么失败的，也是在这三件事上失败的。一个是肉体的情欲，这些东西好做食物，眼目的情欲，那么可非常的美丽，那么并且今生的骄傲，他们说这样可以像神一样，所以撒旦不这样试探他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撒旦重新的做一样的事，不过现在他所对待的不是第一个人，他所对待是第二个人。那么第一个人呢，在撒旦的失败底下堕落了，失败了，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但是感谢主，现在为什么有受试探这件事呢？就是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看见说，第二个人也一样接受试探，他是人，所以他接受试探，他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和我们一样，他也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那么亚当和夏娃受试探，结果犯罪了，看见那个东西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然后眼目的情欲，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那些东西非常美丽的。那不止如此，而且呢，撒旦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做就可以像神一样。那能像神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三点上，首先的亚当失败了，第一个人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你读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发现第二个人得胜了，末后的亚当得胜了，完全胜过。所以你记得吗？当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要把主耶稣拖到神的儿子的位置上去。但是下面我们就是说人活着，他说人活着，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是站在人子的地位，如果是神的儿子，我连吃饭都不需要。人活着，但是很稀奇，虽然人活着应该是要食物的，但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亚当和夏娃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得胜了。然后呢，魔鬼又把他带到圣殿，叫他站在殿顶上。那么那个殿顶啊，大家不要忘，现在普通你到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这殿顶有两个可能地方，一个就是靠近这个西伦西谷，那个很深很深，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就是那个殿呢，它的附近有城墙的。那么有一个角落呢，是每天早晨呢，当太阳要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祭司呢就要吹号，一吹号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早祭现在开始，因为他们早晨要献祭的。那么那些等着敬拜的人，他们就在那里看，就到底天什么时候亮。那么你就要看呢，他在什么地方吹号。所以每天一大早，你看见好多敬拜的人就围绕在这个殿顶的底下，你一吹号呢，他们就知道说现在晨祭开始了。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所以撒旦就把他带到类似那样的地方，你从这里跳下去，你从这里跳下去呢，人那么人你就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明白吗？因为这些人一看见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有那么热闹的地方，那么现在呢，神可以用手来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人的心，你如果跳下去的话一定要跳第二次的，人的心就这样，如果你给他这样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你知道吗，等一等过了一段时间，人家问说那么下面是什么，所以搞运动的人呢总是要变花样，起头呢再让你兴奋一下，让你觉得很好，但是过了不久你怎么办，你要再换一个。我们的主知道他不需要用这个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所以在这里他说，所以下面那么其实呢，当撒旦引用圣经的时候啊，是完完全就是说这个，他说你要我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脚碰在石头上。那么不要忘记撒旦断章取义的，其实你读这一段圣经是引诗篇九十一篇的话，那里是讲的有一个人住在至高者的印下，有一个人住在神的里面，那这样的人呢神保守他，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如果真的住在主里面，这个人就是满了信心的人。所以不是你随便拿一节圣经，撒旦是引用圣经的，但是主说经上又记得说，所以当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告诉撒旦说，今天呢人活着一面不是单靠属，乃是靠着神口里的话，另一面呢我们应当住在主的里面，你住在主的里面你才能保守，并不是说现在你要试探神，没有主的话你就变成试探神了，主没有命令你从上面跳下来，难道神不会托住你吗？根据那句话神不会托住你吗？所以我要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神的话，但是呢你看见连撒旦也会利用神的话，连撒旦在那欺骗我们的时候也能够断章取义的拿着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抵挡仇敌，最重要的就是经上又记得说，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要是右眼叫你犯罪应该把它挖下来吗？所以有的人是不是真的到厨房把眼睛挖下来？不是的，因为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把眼睛挖下来是指着除去那个眼睛犯罪的机会来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你看我们的主得胜了。那最后呢，你看见吗，撒旦就把他带到这个一个最高最高的圣殿，然后呢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只要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一件事，这个撒旦呢，他一心一意要得着是我们的敬拜，人的敬拜，只要你能给他敬拜，他可以让你当选，只要你给他敬拜，他可以把你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对于主耶稣，他甚至于说，我可以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说万国和万国荣华不是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多基督徒上了当，上在什么地方，他们忘记了，当你竞选的时候，当你参加政治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要什么，恶者要的是我们的敬拜。所以你要当选吗？你要一个很高的位置吗？好，你只要拜一拜我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事上很多基督徒就失败了，就软弱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那次没有失败，你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能摇动他。所以他说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主要得的荣耀，如果这一次我们的主能够拜一拜的话，那么所有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他的话，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撒旦的试探最恶毒的一招是什么？叫我们逃避十字架，叫我们远离十字架，我们也能够达到丰收，也能够达到荣耀。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肯躲避十字架，他知道说这个达到荣耀的途径，达到丰收的途径是一定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走近路，最后感谢主，我们的主得胜了。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完了以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满有圣灵，就开始他自己的工作。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是经过一个真正的考验，他是没有罪的，他经过试探，那这个是很重要。这一次你看见我们的神完全得胜了，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失败了，但是在主的身上完全的得胜。那现在你能够明白，我们的主在地上工作，不只是要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要做我们的救主，同时不要忘记他第二个人，他是第二个人，他也是新人类的元首。那在台湾，新人类，新人类指年轻人，但圣经里面新人类是指着亚的，指着基督的族类来说的。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乃是新人类的元首。那么首先的亚当失败了，幕后的亚当得胜了。首先的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失败，第二个人成功了，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主这一次的得胜，我们知道他一定要完成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从此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和他一同得胜。所以当我们经过试探的时候，我们能靠着主也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经过我们的主，我们主经过这些经历以后，那么就叫首先的亚当蒙羞，叫第一个人就蒙羞了。现在人类有希望了，我们从前以为说人是人嘛，一定会失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现在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他站在你我有血有肉的人的地位上。所以当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要把我们的主引到那个地位上去，我们的主说人，他说人活着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所以但愿主祝福我们，把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说话。主啊，我们仰望你，这几天我们真是觉得你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当这个世界在忙着过节过元宵看灯看灯会的时候，主啊，是你把我们吸引在这里，所以我们求你真是祝福我们这些在座的，把你的话更深的种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把我们弟兄姊妹散去的时候，请你保守我们，特别回去的交通，主啊，但愿你为他们开路，但愿不因着灯会的缘故叫弟兄姊妹回去的路受到拦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都是投靠你的人。主啊，叫我们能在你里面夸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